那么大家现在打开圣经箴言书，好，大家打开箴言书，我们来读箴言书第十章。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何宜看待三种教育啊，何宜看待三种教育。那么哪三种教育呢？那我们先来读一节的圣经，然后我们来再跟大家分享箴言书第十章。箴言书第十章的这个二十一节，箴言书第十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箴言书十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好，我们来看，就是这个是圣经上面，我们说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比起各个宗教来讲，我们基督教的圣经是特别重视教育的，特别重视教育。像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他就讲到说，义人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时候一讲到因信称义，我们的想法好像比容易狭隘，就说义人反正信了耶稣了就是义人了。但是这里面讲的说，义人的口教养多人，就是讲到说义人他还会怎么样子呢？他还会去教育别人，去帮助别人，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好，那这里面讲到说，那是不是变成这个不是因信称义变成因知称义？不是，这里面讲的无知就是指的说对福音对救恩真理没认识，是吧？那么包括他普遍下面的意思就是讲的说，你会看到圣经上面特别重视关于教育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去看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经文其实在整本圣经里面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有些人现在还会讲说犹太人的智慧，是不是啊？说犹太人怎么这么聪明呢？其实犹太人之所以这么聪明，有些人就总结说犹太人特别重视教育，而且他们的家庭教育独树一帜。好，他们的教育有特别的一些独到之处，他们的独到之处从哪里来？其实从旧约圣经来。那我们基督教呢？其实我们基督教比犹太教要更厉害，其实大家去看历史看现实就知道了，对吧？犹太教那个时候，那旧约的时代主要是以色列人，到今天为止犹太人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贡献，但是它的局限性还是比较大。但是基督教你会看到基督教的这个产生的这种对文明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对教育的影响是非常深的。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这些。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借着这些经文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要有这个我们说有三大点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大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受教的恩典。什么受教的恩典呢？就是其实上帝给我们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就是人被造之后，人有一个特点是会受教育的。人其实有一个需要受教育，而且人有教育别人能力。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一人的口教养多人，对不对？就是人不单是受教的，人可以去教育别人。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受教育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不断成长。我再问弟兄姊妹，上帝所造的万物当中，除了人以外，比如说动物、植物这些，他们有没有受教育的能力啊？其实他们没有，你注意，他们没有。比如说有些人说，哎，你看那大猩猩，他也会拿一些东西看的人这个做了什么，他有的时候会做一点，但是那个不叫受教育，那个叫模仿，大家同意吧？那个叫模仿。包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看那个香港电视有个节目，说这个日本人很喜欢搞这个，养了一只猴子，说这猴子超级聪明。怎么超级聪明呢？就是星期天的时候，这个人会让这个猴子呀挎着包去买菜。其实不是这个猴子懂买菜，是卖菜的人知道这个猴子是这个人派来的，该买什么给他。然后那个猴子是很机械的，会把那个包拿着，然后把菜放进去，然后他拎个包走了，回家了，反正他认得回家的路。但那个猴子是不是受教育了？弟兄姊妹，猴子是不是受教育？没有，只有人有受教育能力。所以你必须看到，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教育是人提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要做那种愚昧的基督徒，不要变成说看什么事情好，只是说我反正信了主就行了。不，我们要得救靠不靠知识？弟兄姊妹，靠不靠行为？靠不靠功劳？都不靠。但是我们得救以后的人，要不要在知识上成长？要不要在恩典上成长？要不要在能力上面成长？要不要在行善上面成长啊？要。所以你必须知道这些，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我们说第一点，大家要去看到说我们有受教的恩典。而上帝教育我们的方式，我们说从上帝教育我们的方式分大类来讲的话，我说分两类。你说不是三种教育方式吗？我们说从上帝教我们的方式，我说分两类。你先听我说完。哪两类呢？一种就是圣灵借着大自然，借着上帝所做的直接感动我们， 这个就是大卫在诗篇十九篇里面讲的，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有发出言语，是不是、啊、无言无语，但是神的亮带传遍天下。这个就是上帝直接感动你。我们为什么强调这点？这就是我们的启示论，弟兄姊妹。就其他宗教或者不明白这点的有些人是觉得他在大自然当中，比如现在是夏天，然后晚上天黑的晚，有的时候出去在野地里面啊，或在哪里啊，看着天上的星星或者怎么样子，有很多的感触，是吧？有很多的感触。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这个就是我的感触，其实你很多有感触的时候是圣灵借着万事万物在向你说话。这个我们说是圣灵直接的向你说话，来教导你，让你去明白一些真理，包括普遍启示当中的一些真理，很多人就是这样明白的，对不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式，上帝更经常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人既是受教者，人又是什么？又是教育者。上帝使我们得到教育的恩典，得到教育的好处是借着人来做的，更多时候是借着人来做，比如说父母教育孩子，对吧？老师教育学生，然后你有好朋友，老朋友之间互相交流的时候也有教育的作用，对不对？有些事情你原来不懂，跟着朋友或者跟着同事，大家在那里说起来，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学有一个自学能力了，然后拿着一个书或者拿着一个报纸，拿着一个什么一看一看，哎，有感悟，有领受，对不对？这些就是我们说，那些作品是人的作品，跟我刚才讲的说你看大自然不一样，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上帝第二个教育我们的方法，他就是借着人来施教，借着人来教育我们。那这个是上帝把这种教育的恩典赐给我们。那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的说，刚才讲了一个是上帝自己直接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去明白一些真理，得到一些知识。另外一个就是上帝借着人来教育我们。而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三种教育，就是特别指的人教育人这回事。就在人的教育这方面，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哪三大类呢？我们说一类就是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就是或者说叫做家庭教育。第二类我们叫做什么呢？我们给它分一类叫做社会教育，就是家庭之外的，在社会里面，比如说学校教育，比如说有些人从学校大学毕业了，或者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在社会上面继续接受这个社会对他的影响，教育上面发挥功用，有没有这样子呢？有，是吧？然后第三类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是教会的教育。就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道，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讲的道，圣灵会使用传道人把道传出来，这个道是要把活泼的生命的大能传给大家。但是教会的讲台有没有教育的功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没有教育的功用？有，它有属灵教育的功用。包括像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还会有某些方面涉及到普遍启示、普遍恩典的范畴。所以教会也有教育。那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要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认为说，比如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说教会的教育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可不可以？教会的教育能不能把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不能，绝对不能。为什么呢？有些人说，哎，你看我们神学上面讲了，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先知、祭司、君王？阿门吧。然后说我们基督徒是小先知、小祭司、小君王。我们说从神学教义上面我们可以理解，也可以这样去说，对吧？但是你注意，基督是万王之王，教会是不是万王之王？教会不是万王之王，你必须搞清楚知道这点。特别是我们讲今生的教会，我再问，其实大家需要去注意一点，有神学家他做很细致的分析，说我是非常认同的，在我们今生教会和社会是不是一回事？不是一回事。将来在永世之中，在新天新地里面，教会和社会是不是一回事？是不是一回事？一回事。你明白吗？就是今生是上帝特别怜悯保守。因为我再问一个问题，让大家去知道，比如说父母对儿女的教育是不是有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讲说父母对儿女的教育它是掺杂的，是吧？半泥半铁，有刚强的地方，也有软弱的地方。那么我们刚才讲的社会教育，比如说学校教育也好，在社会上的教育，它是不是有上帝的恩典，同时也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恩典？有。那教会的教育呢？教会的教育完美不？教会的教育是不是也是半泥半铁？其实 也是。所以我们讲，你要明白这点，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三种区分开来？因为不许可它三种互相搅和在一起，是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三种教育的施教者，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合一的看待施教者和受教者，施教者也好，受教者也好，这三种教育方式它的主体和客体其实都是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阿门，马丁姊妹。那社会教育里面还有一些是灭亡的罪人，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说，你不要以为说教会教育是纯全无瑕疵的，如果它纯全无瑕疵它就是完美的，但是今生教会的教育其实也不是完美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要守住各自的地界，它没有重叠起来，重叠不起来，你明白吗？它有交集，比如说教会和社会有没有交集，弟兄姊妹？有交集。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但我们讲的生活观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跟社会有关系没有？有关系。跟家庭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它有交集，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界限，所以你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一点。所以我们说基督是万王之王，教会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小君王、小先知、小祭司，但是我们和基督不一样，我们今生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把握住这个原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为什么必须做这三种教育的区分，这三种教育是必须做区分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具体到这三种教育方式，因为我们讲的基督徒的教育观，我们来看这三种的教育。第一种教育就是我们讲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我们讲的就不仅仅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孩童的属灵教育，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说孩童的属灵教育其实就是什么教育啊？就是福音教育，对不对？福音教育我们上次还跟大家讲说，孩童的属灵教育其实就应该是福音教育，它的中心是福音还是宗教？弟兄姊妹，它的中心是福音还是宗教？是福音。我们要教导孩子做一个宗教徒呢，还是教导孩子认识福音、认识基督、归向基督、认识基督？宗教是不是其实是我们过宗教生活，这是今生必不可免的。你不可能说我没有不要宗教，我有些人讲说我只要耶稣不要宗教，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同意。什么意思呢？如果一个宗教没有耶稣没有福音，这个宗教可怕不可怕？非常可怕。但是你把基督和宗教、把信仰和宗教完全分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又有问题了。因为宗教是一个外壳，你说我只要内涵我不要外壳，就像我刚刚说举个例子，好像我要喝水，我说其实能够喂养我、能够解渴的是水还是杯子？弟兄姊妹，水。那我只要水不要杯子，那我这个水喝得着不？我喝不着。所以，但是如果一个杯子里面没有水，可怜不可怜呢？如果杯子里面是毒水呢，那就更可怜了。所以如果一个宗教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真可怜。但是你说我只要基督的福音我不要宗教，这个是你的认识有偏差。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但我们也讲了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属灵教育或者说福音教育它要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大家还记不记得？孩子的需要是不是只需要属灵教育？我问你，孩子是不是只需要福音，别的都不用了？像有些人说我们人活着这是不是靠面包，单单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其实是不单单靠面包，也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侯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是万有的基础，阿们吧。我们需要有日用的饮食的，所以孩子他其实不单需要福音教育，他需要其他方面的教育。那么我刚才回忆这些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家庭教育，它的范畴不仅仅包括了属灵教育，是包括了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大家知道这些。所以那我们讲的第一点关于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讲，我们说我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家庭教育其实是我们所领受的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一种教育方式，是对我们人格影响最深的一个。你明白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人，我们领受很多的恩典。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家庭的教育是我们领受的第一个教育，同意吧，弟兄姊妹？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生在一个家庭里面的。然后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每个人受教育的最重要的第一个场合、第一个方式就是家庭教育。第一个教育你的人是你的父母，比如说孩子生下来以后，父母抱着他、爱他、关怀他，包括随着他的成长，在家庭当中去教育他。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家庭如何教育孩子，一个家庭对教育重视不重视，对这个人将来的人生历程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家同意这一点吧？就是一个家庭如果比如说举例子，有些家庭是非常重视教育的， 所以从小就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不在乎这个家庭本身文化程度如何，比如说父母就重视，这个时候这个人他的知识他的成长不会差到哪里去，对吧？但我们也见到有一些家庭，比如说父母对教育非常不看重，觉得哎呀上学干啥，现在这个年代啊真的是。我前几天因为这个又到了毕业季了，大家知道吧，就因为大学毕业的，或者反正现在是六月份了嘛，然后大学毕业啊高中毕业啊，所以到了毕业季的时候，然后大家有些网上的玩笑你又看到了，有些开玩笑的，有老师说这个高中毕业了，跟同学们讲说那个考上大学的同学啊要注意哈，要跟那些没上大学的同学搞好关系。好，为什么要搞好关系呢？因为将来你可能大学上完了以后要到他公司去打工啊，因为他比你多了四年闯荡，可能你大学上完之后人家公司都开起来了等等等，反正那些笑话说了一大堆。那我说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认为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上大学，我是讲的对教育的重视，对孩子对下一代教育重视不重视，对这个人的一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吧？你会发现有些人真的是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有些真的是很可怜，比如说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的，为了上大学，高考是很重要的人生一关，对不对？很多人到高考之前猛冲猛冲，高考一冲上去以后，很多人就泄劲了，整个节奏就下来了，是吧？跟国外的很多很不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对教育的这种看法所不一样带来的一个结果，而一些家庭的影响在这方面带来的结果影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从我们刚才讲的教育三种教育方式来讲的话，家庭教育其实是基础，是其他两种教育的不能代替的，它是最重要的。当然如果有一些家庭教育本身存在问题的时候，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可以用社会教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包括学校教育，包括我们所生活这个社会或者教会的教育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稍微讲一点教会历史，我们现在几乎各个教会都有一个事工叫主日学事工，其实主日学事工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你们知道吗？主日学事工存在的时间不超过200年，在200年之前根本没有主日学事工。主日学事工是怎么兴起呢？就是当特别是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欧洲那时候基本上都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他们要去工厂里面去打工，包括有些工厂的工作像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一样，星期天有的时候不休息啊，或者有些家里面贫穷或者工作压力大等等之类的，他们的孩子呢父母没时间教他们，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多公立学校，所以很多孩子在街上撒野跑。教会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弟兄，他们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就非常不忍心，觉得这些孩子没人教，然后呢变成野孩子，甚至会被黑社会给吸收掉。你知道黑社会经常是这样找孩子的，所以你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家里面父母说我的孩子都是撒野养的没关系，不，黑社会会找他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开始办主日学，把这些孩子聚集起来。一开始的目的是教他们圣经，但是你要学圣经要读圣经的话你得识字，发现好多小孩子都10岁了，结果英文26个字母还识不全，所以又开始教他们认字母，学英文单词等等之类的。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这个主日学，其实那时候的主日学和我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的主日学还担当了现在很多学校的功用，是这样子发展起来的。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是这是父母的家庭教育做不成，然后上帝有怜悯有恩典，用教会的教育来弥补了这个不足，是吧？但是我们说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家庭教育因为有其他的弥补所以我就轻看它，不是的，我们说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讲，这是我们讲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第一点，就是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第二点我们要讲的说，在家庭教育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权威的运用。在家庭教育当中，上帝特别奇妙的就是让每个人都生在一个家庭当中，每个人天生对父母有一种权威感，小孩子特别明显。你注意，我记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我们有一次，这个原来那个时候我在广州的时候，我们一群弟兄姊妹出去这个野餐，然后还带着有孩子，然后我们一群那孩子反正跑来跑去的，我们那大人在那聊天，在那聊天，然后结果呢，这个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他的孩子，这个他是一个男孩，然后我们在那说，他想说几句话，反正在那跟大家，因为比较乱嘛， 然后我们在那说，因为其实也没在意，因为大人不都是这样说话。结果他儿子急了，他儿子在那大喊，托你们都安静，听我爸说。好，听我爸说，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因为在他心目当中，他爸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你们居然在那乱说话，不听我爸讲话啊，你们都得安静听我爸讲话。好，就是这样子，把我们当时都逗笑了。那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去知道，在家庭教育当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虽然人身为在亚当里面是罪人，但是人有一种权威感，这个是在家庭当中才有的，这是在家庭当中才有的。所以他对父母其实是非常有这种权威感，所以我们在家庭教育上面要注意这种权威的运用。怎么运用权威？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运用权威应该是律法式的还是福音式的？我们一讲到权威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不是经常想到权威就想到说可以惩罚人，是吧？父母有权威可以惩罚孩子。其实你看主对我们有没有权威？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有没有权威？有权威，但他的权威主要是用来惩罚我们，还是造就我们、爱我们、爱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我们说我们应该以福音的原则运用父母的权威，就是我们权威的应用是在爱中，我们权威的应用的目的是为了爱孩子，我们权威的运用的目的是为了在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比如说你运用权威的时候，父母权，我讲一点，是我们特别中国父母很容易忽略的一个事情。我们中国父母很担心说我会不会溺爱孩子，我会不会怎么样子。我说不，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不善于鼓励和赞赏别人，连对自己孩子都是。我说你要利用你的权威来赞赏你的孩子，来鼓励你的孩子的时候，力量大得不得了。父母打压孩子的时候，力量也大得不得了，赞扬孩子的时候，力量也大得不得了，你知道吗？比如说我举例子，今天中午跟我儿子一起，然后他因为这段时间经常写写画画，画一些东西，然后我们说你那个画的画啊，然后我们这个他可以贴到墙上去，好，贴到墙上。但是他不太自信，他觉得我不知道可能这有几幅画能挂上去。我知道他那个意思，他说爸爸你跟我一起挑吧。好，我跟他一起挑。我说哎呀，你看这幅画画的不错，哎，那个也不错，好，这个颜色用的好，那个画的这个圆画的够圆。这样子说着说着，他这个信心就来了，就跟一开始找我的时候那种没信心那个劲儿就不一样了。后来我说呀，你这个这么多画画的不错，要不咱们做一个像画册吧，把你的画咱装订起来。他这个时候劲头来了，特别高兴。我不是说要去阿谀他，而是说我们说你善用父母的权威去鼓励孩子的时候非常了不得，真的。孩子会从父亲那里，从母亲那里，因为你要注意一点，我发现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小孩子除了极个别的一些孩子从小就比较自信以外，大部分小孩子是比较软弱的，他是缺乏认同感的。这个时候父母对他的鼓励作用大得不了。你不要急着从小就纠正他，其实小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纠正，他不是说他不会做错，因为小孩子比如说手不稳，对吧？小孩子字，你看我儿子现在学写字一看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已经几十年了写字，所以习惯了。看他写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时候把酒倒过来写，就是朝这个酒圈画到那边去了，然后写个三，说你写个三吧，他这样写，啊，他会这样子的。那这些其实你去鼓励他，对他很有作用。而父母的鼓励和一般人的鼓励是不一样的。父母的包容，我们在讲福音，福音是不是对罪人的赦免和包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运用父母的权威，对孩子有时候做错了，鼓励他，包容他，然后让他重新站起来。孩子从小是这样子，我们运用权威的时候，我们孩子的心理素质会比一般的孩子心理素质要好，真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小时候该扶持的时候，你用你父母的权威来扶持他了，所以这方面要善用父母的权威。包括你善用父母的权威还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善用父母权威的时候，父母双方不要互相拆台，就是你比如丈夫要尊重妻子，妻子要尊重丈夫。你不要在孩子面前，比如说妻子说了一些瞧不起丈夫的话，这个对爸爸的权威打击很大。爸爸在孩子面前不尊重妈妈，对妈妈的权威打击很大。有些时候，或者有些人换成另外一个方式，有些妈妈有的时候就等你老爸回来收拾你啊，看你怎么样。其实这个也等于放弃权威，你知道吧？因为母亲有没有权威？母亲也有，父亲都有。所以彼此之间其实互相同心合意。有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事情，夫妻二人如果达不成一致，不要在孩子面前吵嘴，因为要维护权威。你可以私下去商量，然后去妥协， 两个人都学会妥协也是不得了。其实福音有一个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益处，学会妥协。福音不是说福音把一些上帝要的不要了，不，上帝因为他是赦免包容我们，所以一个人领受福音的人，他是罪人，自己也是个罪人，别人也是个罪人，然后我们自己本身眼界都是有限的，所以你看认为好的，他看认为好的，有的时候你认为不好，他认为好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学会妥协。夫妻二人这样子就把这种权威可以维护得很好，这样子的话，我们的权威的应用在家庭教育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讲到权威的应用的时候，我还想跟大家讲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随着我们对孩子教育的时候，你注意孩子在家庭教育当中，他有每个人，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人是受教者，人需要有权威，人需要有这种对权威人士的效法模仿学习，他的权威会转移的，这个是做父母的必须学会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比如说他一直认为说自己在孩子心目当中，小的时候你这么尊敬我，你这么听我的话，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其实有些毫不奇怪，孩子上学以后，他的权威就开始转移，往哪里转移？往老师那里转移。不是说父母没有权威了，而是老师在他心目当中开始占据一定重要的地位。然后随着他，包括我们刚才讲，我们等一下还要讲社会教育，包括这个社会对他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除了老师在他再成长的时候，比如他个子开始长高了，他心智开始成熟了，他开始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就不像他刚上学，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最好带，老师也好带，幼儿园的小朋友比较好带，当然因为他这个时候老师在他心目当中是权威，但是随着他年龄成长以后，老师慢慢的权威感也下降，他就开始有自己的权威了，有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所以父母如果抓住这一点，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去引导他用合宜的，你看有些人比如说他把一些这个明星当作是他的英雄嘛，他就会为那些英雄那些明星去辩护，学那些明星，那些明星鼻子上扎一个孔，掉个鼻环，他也掉个鼻环，对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些明星生活糜烂，他会为他辩护，他会觉得这个很好，这才叫洒脱，这个才叫自由。但是你用合宜的英雄来去引导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一样。所以你会看到比如说圣经上面有很多英雄，大家知道吧，是不是，圣经上面有很多英雄，所以我们跟孩子讲英雄故事的时候，其实对孩子的塑造作用非常的大，就是你活泼的去讲，比如说大卫，比如说摩西，比如说这些人等等之类的，我们要知道说上帝是不是拯救卑微的罪人，弟兄姊妹，是不是拯救卑微的罪人？是，你要注意，福音是平衡全面的。我们强调上帝拯救的是卑微的罪人，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忧伤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但是同时你要知道说，福音在我们身上发挥的一个作用是把最平凡最软弱的人能够变成属灵的英雄。神被称为我们的神不以为耻，是吧，这些人是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这个才叫平衡。所以我们要向孩子讲说，比如说摩西原来是多么软弱，以利亚原来是多么软弱，讲这些对不对？对。然后你要教导孩子，让孩子知道说他们后来都成为了伟大的属灵的英雄，你看他们的伟大，你看他们的勇敢。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思想太少，以利亚一个人面对450个先知，那是什么概念？我作为传道人在里讲到说，下面几十个人仅此而已，450个十倍于此，几十那么多的人，他面对征战的时候他可以得胜，这个就是勇敢。这样子的话，他的心目当中的英雄，如果是那些包括我们特殊恩典圣经里面的英雄，或者普遍恩典当中比较好那些人，是他心目当中的权威的话，你的孩子差不到哪里去，你放心好了。所以你观察他喜欢谁，你观察谁是他的英雄，谁是他的权威，你心中基本有数。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是那些比较糟糕的那些人是他心目当中的权威和英雄，这个时候你就有的担心了，是吧。比如说你知道娱乐圈里面有些人这个行为很放荡很不好的，结果你的孩子很喜欢，那你就很危险了，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在家庭教育当中要注意的，我们说的第二个就是说权威。那家庭教育当中第三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家庭教育，上帝让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的发挥，就是家庭要为孩子提供爱的保护。 特别是上帝让每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生在一个家庭当中，人在这方面和任何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体现在这里。你注意，马也好，牛也好，大象也好，长颈鹿也好，这些动物其实一般生下来很快它就能行走，很快它就半年或者一年它就基本上长成了。但人不是这样子的，人是从小长大，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家庭教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孩子，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目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爱的保护的环境，在他们心理不成熟，在他们比较软弱的时候，做父母的有一个责任要保护他们。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稍微讲一点应用，希望大家知道。比如说有些基督徒搞错了，有些经文是对大人的，甚至圣经当中经文是对那些灵性成熟的基督徒。比如说讲到说，你们信心经过火炼的试验，就比那金火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这样的经文是对那些刚强的基督徒讲的，还是对那些正在艰难但是有勇气的基督徒讲的？是对刚强的。包括像刚才沙龙弟兄带大家学诗歌，我们今天发的那篇文章，对软弱艰难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经文应该是用哪些经文呢？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是吧？他我说，那你说扯得远了，不扯得不远。我们有些基督徒是把孩子放在一个受试炼的一个位置上面，还认为这叫锻炼孩子。不，你去必须看他的身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家庭教育对孩子有一个重要的功用，是爱的保护。就是普遍恩典，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有个邻居他比我小一岁，比我小一岁，然后别人会欺负他，因为我们家有好几个孩子，他是独生子，别人欺负他就哭着回家跟他爸爸说，谁又欺负我了。他爸就很生气，他爸说，谁欺负你，你去跟谁去打去啊。啊，其实越这样说他越难受，因为他没有从他爸爸那里得到什么呀，得到保护。其实这个时候他爸爸不见得说他爸爸要过去把那个欺负他儿子的孩子给打一顿，但是他爸爸要起到一个对孩子保护的姿态，说谁欺负了你，我要去帮你把公道给讨回来，这样子对孩子才是形成一个安慰。所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种假属灵，包括今天我们有一个弟兄在网上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这是基督徒经常被问的问题，就是打左脸给右脸的问题，是吧？有人打你左脸给右脸，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表明我们基督徒受苦是主动的，我们不惧怕，我们是勇敢的。但是这个经文你不能理解为片面的字面理解，说别人打你左脸你就伸右脸再打一下，然后别人要你礼衣，要你外衣，把礼衣也给他，别人讹诈你说给我200，你说200够不好，我银行里面还有3000都给你吧，那叫愚蠢，不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有些人甚至对自己孩子是这样子，说咱是基督徒家庭的，别人欺负你就欺负了，因为咱是属神的，你这样子的话把你的孩子给害了，你的孩子对基督教信仰是错误，你自己是错误理解，对孩子也是错误理解。因为至少有一样，在他的感受里面，在他软弱的心灵，在他幼小的心灵的感受里面说，这个信仰不单不能给我提供帮助，不单不能给我提供保护，我的爸爸妈妈不单不能保护我，而且把我推到前线去让我受人羞辱，这是不可以的。家庭教育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保护孩子。保护孩子的时候，包括我们说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塑造一个，回到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讲的生活观是讲福音化的生活观，用福音化的建造家庭来保护孩子。其实什么意思，我跟大家去讲，每一个人是不是都会做错事，是不是啊？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事犯罪，会不会都会有。在人做错事犯罪这些事情上面，福音怎么处理，律法怎么处理？律法是干嘛？定罪。福音呢？赦免。我讲的，其实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忽略了这个家庭对孩子爱的保护的教育，是你用福音的时候对孩子就有一个爱的保护。什么意思呢？孩子会做错事情的，我不是让你无原则，你说做错了就做错了我都当作没看见，不，我看见了，但我赦免你，我包容你，我宽容你。当一个家庭环境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成长氛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家庭教育的时候，这个孩子，再回到我们刚才讲，这个孩子的心长大以后心灵强壮程度是非常厉害的，是一般人都扳不倒他的。因为这个家庭教育是福音化的，律法化的家庭教育，像我们上次讲的律法化宗教化的家庭教育，你不要以为说能塑造孩子很厉害，不，那样的塑造会让孩子非常的脆弱，因为他经常处于绷紧的状态，随时会崩溃。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像这个俄巴底遇见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仆人自幼是敬畏耶和华的， 亚哈是害耶和华的先知，遍地只要听说是信仰基督教的都要杀掉，都要干掉。然后他养了100个先知，每天送饼送水给他们吃，哪来的勇气？宗教能不能给他这样的勇气？不可能，只有福音能够给他这样的勇气。所以当一个孩子从小是福音化的，他知道我会犯错，他会小心不要犯错，但是他知道我犯错了会有原谅，会有赦免，会有宽容，会有父母的体恤包容，还有父母的鼓励帮着我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化的家庭教育的氛围。这种氛围，这种爱的保护大得不得了，厉害得不得了，能够在孩子心灵塑造上面给他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宽松自由刚强一个厚实的基础，他的心灵是非常健壮，真的。所以我们讲的说爱的保护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大家就变成一种律法化，好，我要保护我的孩子，谁欺负我的孩子我就跟他打。我说不，谁欺负你的孩子你不能善罢甘休，你该为该保护你的孩子，该说话，该跟老师去讲，该跟其他家长去交涉，你都要去交涉。但在你这个家庭氛围之中，你要让孩子感受到福音的能力。福音能力是什么？福音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你犯罪了，你跌倒了，你做错了，爸爸原谅你，来，我们一起再把这个事情慢慢把它做好。今天做不好，明天我们再做。这个时候你的孩子一开始那个心灵成长，他不是绷得紧紧的，他是一种宽松的成长，将来他，我说他心灵的强健程度是一般人不可比的，一定是不可比的。而人能做事情最重要的一个是心。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大大壮壮的，但是做不了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还没做，心已经不行了。圣经上面常常讲到说打仗的时候还没打就失败，说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大家在旧约经常看到，心就怎么样，消化如水了。以色列人还没进迦南地，然后心就消化如水，打不动。然后大卫他们很厉害的时候，非利士人啊、亚玛力人还没跟大卫打，心就消化如水了，是吧？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到了耶利哥平原，围绕耶利哥城还没围的时候，然后妓女拉合就告诉他们一个真相，说你别看这个城墙又高又厚，城门紧闭不出，其实我们耶利哥城里面的人呢、啊，心都怎么样，听说你们来了，心都消化如水，你明白吗？所以你有爱的保护的时候，孩子的心灵很强大，这个人将来长大了以后能做很多事情，难不倒他，因为他心灵强大。这是我们讲的家庭教育第三个方面，就是爱的保护。那我们说家庭教育第四个方面，我们说家庭教育的目标，你要抓住两个目标。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从特殊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家庭教育有一个属灵教育的目标，是让孩子认识福音，对不对？让孩子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得着永生。这个我们上次讲了，是我们上次讲的重点，我们就不说了。那另外一个，我们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这个是我们中国家庭父母特别缺乏的一件事情，就是家庭教育的第二个普遍恩典的目的是让孩子独立，是让你的孩子独立。中国父母经常是养儿防老啊，或者是怎样子啊，对不对？或者有些变成啃老族啊。不，我教育孩子的目的，因为我们从圣经上面晓得说，这个人生在我们家，我现在做他的父亲，你现在做他的母亲，只是阶段性的，不是说以后他长大了不叫我爸爸不叫我妈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长大，他其实一生在跟我就是平等的，但是他现在软弱，所以我要监护他，我要保护他。但是当他长到18岁，长到20岁，他能够独立了，我尊重他和尊重别人是一样的。所以我在教育上面一定要想方设法使我的孩子有独立的人格，能够独立出去，他不要太依赖我，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见到小孩子，我们又会说这是个小弟兄，这个小姊妹。有些人不理解，说你们教会都乱了辈儿了，是吧？那么小的孩子也叫弟兄，70多岁也叫弟兄，那都差几辈儿呢？那我们说不，你按照一般中国人的习俗，确实差好几辈儿呢。但是从人格尊严的角度来讲的话，小孩子也好，大人也好，老人也好，人格尊严是平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吧？那我教育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孩子逐步长大，随着他年龄的长大，他的独立性要增强。所以我说，我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说我们对孩子教育的时候，我说就是有几个步骤。一开始就像他生下来还幼小的时候，从心灵也好，身体也好，第一个步骤是抱， 就是你抱着他。然后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第二个步骤是你牵着他，就是他能够走了，但是你要带着他走。第三个步骤是陪伴，就是随着他再长大，比如说长到青春期，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主见，你是陪伴他的。然后过了这个年龄段，比如说十八九岁、二十岁了，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放手，你要放手，你不能管他了，因为他独立了，他要面对自己做对事情得到了奖赏，做错事情面对的艰难，这个教育才是成功。如果不然的话，我们的教育不成功。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独立的人，我们家庭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一个整天会挨着我靠着我，因为这是父母的一个软弱。父母有时候觉得这样多温馨呢，是吧？孩子现在都不靠我了，才十六七岁就对我好像冷冷淡淡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子。不，没关系，我跟你讲，他会尊重你，你会尊重他，这才叫正常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看得清楚，要明白，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面。第五个方面，我们说对家庭教育，你要在信息里面看得合宜。怎么看得合宜？我就讲，因为这是特别讲到我们基督徒的教育观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我们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对家庭教育不要轻看，但是我们对家庭教育也不要过分。每一个家庭是不一样的，我们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社会教育还有教会教育了。就是有一些家庭，比如说父母他的条件不许可他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做得比较好，他会做得比较艰难或者比较糟糕，这个时候他使用社会教育或者教会来帮助他，好不好？好不好？弟兄姊妹，好。所以千万不要那么死板。我们这个我们教会，我们以前那个时候特别跟沙龙弟兄，我们讨论过很长时间。这个我们不讳言的，以前我们讨论过，我刚来郑州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过在家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那时候讨论说，哎呀，是不是这个社会上面这个特别公立教育啊，有很多这种无神论的这些不太好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教会的孩子又这么多，我们能不能自己办个学校啊？等等之类。那我们讨论来讨论去，后来发现做不了这个事情，是吧？因为没有这样的预备，没有就没有呗。那我们上公立学校可不可以啊？上其他的学校可不可以啊？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是吧？而且应该。我们等一下要跟大家去讲。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如果在这方面，你这个家庭，比如说假设，因为就是有这样子的，比如说有些父母自己原来受教育的程度就不高，这个时候如果他过分强调家庭教育的力量重要性，然后轻看学校教育，这个时候是正确还是错误？丁子妹，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这样子是谦卑还是骄傲？明显是骄傲啊！因为你自己不行，你何必呢？对不对？你其实交给老师，老师人家是师范学校毕业的，人家是经过专业的职业训练的，是不是？怎么教孩子，然后很多经验比你丰富，为什么不交给别人呢？对吧？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家庭教育。那我们讲第二点，我们讲说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我们说，就是上帝不单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家庭，上帝还把我们放在社会里面。社会教育对人的影响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三大教育来讲的话，我说我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更详细讲，我说社会教育其实对人影响是仅次于家庭教育。仅次于家庭教育。哎，梁弟兄，教会教育不是吗？你等一会儿我跟你讲清楚，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因为其实我们在教会，我举个例子哈，丁子妹，我们教会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有，对吧？比如说我们周四晚上我们有聚会，主日我们有聚会，我们有日常的弟兄姊妹的关怀，灵修代祷哈，灵修短信发给大家等等之类。但是你必须注意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生活在社会里面？哎，基督徒是不是不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就超凡脱俗了？就我上次跟大家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对基督徒的认识其实跟修仙差不多，像吕洞宾修炼成仙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深受这个社会的影响。基督徒其实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论我们怎样的去追求属灵的知识，我们都深受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影响。所以我稍微岔开一点跟大家去讲，所以我才讲你不要去迷信任何一个人的神学，因为任何人都受社会的影响。阿们吧。我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比如说我们原来很推崇改革宗神学，那么加尔文他作为他那个时代五百多年前的人，他受不受他当时的社会的影响？ 一定瘦。而且他那个时候生活在西欧的社会还是生活在东方社会？西欧社会。所以加尔文他有很多的他的神学方法论一定受当时社会影响。不可能有些人加尔文的神学方法论纯粹是从圣经来的，我说瞎扯，不可能，因为他是在那个社会里面生长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受到我们所处的社会的影响，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教育的威力所在。真的，你像我们讲，所以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不顾社会现实，我们现在能不能照搬清教徒那个时候的教育，清教徒那个时候的教会治理方式？不行的，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状况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他们那个时候在整个欧洲所有的人除了极个别的人，他们都会说耶稣是主，耶稣是上帝，上帝是好的，信耶稣能得救，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氛围，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的氛围？我们中国现在基督徒在中国人口比例里面大约有多少，你们知道吗？有些人我说那基督徒自己往脸上贴金，你说大约有1亿基督徒，我不可能，不可能，大约可能2-3%左右的这个比例就是这样子了。因为我那时候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做个节目，他就在街头随机采访，随机在那问啊，你有信仰没有？你有信仰没？很多人我信共产党，然后有些人我没信仰，有些人然后捂着嘴就走了，就不理他。那才他在那儿问了几十个人，这个说有基督教信仰的就问到一个。这就是比例，这是随机嘛，对吧？你们如果大家学过数学，学过概率学就知道，如果我们真的有1亿基督徒的话，中国多少亿人口？弟兄姊妹，13亿。如果13亿的人口里面有1亿基督徒的话，按照概率来讲的话，接近10%啊，对不对？7-8%都有了。7-8%是什么概念？就是你随便碰10个人，至少应该碰见一个，对吧？你碰不到。比例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不能照搬，因为这个社会环境对我们基督徒影响很大，对我们身边的人也影响很大。你必须正视这个现实，上帝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比如说我们就是在中国这个社会生活，你不要说哎呀，干嘛不让我生在美国，或者干嘛不让我生在欧洲，干嘛不让我生在加拿大，上帝就让你生在中国了，是吧？这就是他的美意，你要了解这个社会。所以我们说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把社会教育分成两大块，哪两大块呢？一块是社会的学校教育，一块就是社会的生活教育。学校教育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大规模的办学其实是跟我们的宗教改革密切相关的，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文艺复兴的话，没有这么多学校。真的，我稍微插开跟大家讲一讲历史。中国文明，古代文明来讲的话，其实是排在世界前面。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往脸上贴金？不是，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马可波罗那时候来中国访，这个来过中国。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是中国哪个朝代？大家知道不？元朝，元朝就还没到明朝呢。元朝的时候他来了，其实元朝的时候中国整个文化氛围比起前面的宋朝和唐朝没法比的，是吧？元之前就是宋嘛。特别宋朝的时候，其实各方面物质也发达，其实技术也发达，文化也发达。元朝已经被破坏得很厉害，但是马可波罗来了以后感慨万千呢，觉得哇，这跟中国比起来，我们欧洲那简直就是野蛮人。他是不是讲假话？不是讲假话，这是真的。但是后来到八国联军的时候，他们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倒转过来了。整个倒转过来了，就教育来讲的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成了野蛮人了，他们的文明程度比我们高了。你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吗？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你说那哪知道啊，是吧？你们基督徒都说是上帝造成的，不是，上帝做这些事情他也有他的规律。就是你注意，宗教改革加上文艺复兴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工作，包括像我们之前讲的主日学运动的兴起等等之类的，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就是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在欧洲，特别是这种专业化职业化的老师的出现，大规模的教育水平大规模的提高。我们中国以前有一样是欧洲没有的，你现在我们特别鲁迅先生那时候批评的很厉害，其实现在你公允的去讲，中国有一个制度是非常了不起的，科举制度，你们知道吗？科举制度就是孔乙己啊，孔乙己不是这个 这个那些人想考状元考什么的，考秀才考不上去，考举人考不上去，很苦嘛，这是实情。科举制度是跟后来西欧的教育制度相比它落后，但是西欧没出现宗教改革之前，那个罗马天主教黑暗统治那一千年的话，我们的科举制度比欧洲的世袭制度那要先进的多得多。这个促成了，因为他给了一个门路，让寒门能出贵子，就是你家虽然很穷，但是借着教育你可以考中秀才，考中举人，甚至可以考中状元，然后一朝登天。所以整个中国社会在教育重视程度上面非常重视，普通家庭都重视，那个时候是远远超过欧洲的。但是到人家宗教改革之后，文艺复兴之后，整个欧洲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还有教育的普及程度大大超过我们，所以一下子从原来我们是文明人，他们是野蛮人，结果此消彼长。我们的科举制度本身还在那里发挥作用，但是人家这边一下子升上去了，人家的教育整个的社会教育的水平大幅度提高。所以我才讲，我说社会教育是仅次于家庭教育的第二重要的教育，你不要小看这个，是吧？如果社会教育没有这么重要，你就解释不通为什么原来明明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欧，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世界，怎么后来把中国打得七零八落，我们完全打不过他。你其实再去想想，我再讲一个事情让大家去对比，你就知道差距有多远。弟兄姊妹，我们中国现在有没有航空母舰？有没有？你们如果关心军事的就知道有，是吧？那航空母舰是我们自己造的还是买的？是我们自己造的还是买的？买的，买俄罗斯的。然后买回来的时候，因为要突破那些，还一开始说我们做娱乐设施，后来改装成航空母舰了。但航空母舰什么时候出现的？兄弟们，大规模使用什么时候啊？二战的时候。二战是大约什么时候啊？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现在是2020多少年，兄弟们？2015年。你知道差多远吗？我们到现在还没有自己亲手造一个航母出来，而那个时候又没有现在技术，又没有现在的计算机技术，造了航母出来。那个时候的航母甲板是木头的，你知道吧？那个飞机要降落在航母上面，要从航母上起飞，然后要去打仗，你知道差距有多大？不是差一点半点，我们那时候是小米加步枪，我们的好一点的武器连枪都是进口的，你知道差了多远？这个差距从哪里来的，弟兄姊妹？社会教育来的。中国的家庭重视教育程度一到现在还是世界还是数一数二，我跟你讲，华人重视教育大家同意吧，到现在还是数一数二的。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足的家庭，对教育都非常重要，但是社会教育差了很远。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现在在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糊涂啊，有些人是反对，甚至巴不得不要让自己孩子去学校教育，说那特别在中国都是无神论的教育啊，都是什么什么之类。我不，你这样看问题本身你就看错了。就是我们讲的教育本身是普遍恩典，阿门吧。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的教会教育难道就是纯全无瑕疵的吗？是不是教会教育就纯全无瑕疵？不是，都是半泥半铁的。你怎么会这样子的双重标准，对教会的那些问题就闭着眼看不见，对社会教育的问题就是一根针一根线你都看见？这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公平的地方。我真的讲实话，很多基督徒不公平。我说我们刚才上面也讲，我们包括在网上我们看到有些教会，我们要给他加引号的教会，害其他的教会，分裂别人，攻击别人的牧者，偷别人的羊，但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为他们说话，很多基督徒糊涂的无以复加。但是对社会的那些，其实那些老师，有很多老师学校是兢兢业业的，他很努力的，但挑刺儿挑个没完，还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去受这些学校教育。我说你还要落后到几时？你明白吗？我们说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啊，你去看，就社会教育我们刚才讲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学校教育，一个是一般的社会生活教育。中国这些年这几十年发生的这么重大的改变，跟中国的社会教育有很大的提升有没有关系？有重大关系。你不要老是有些人，我说基督教里面也有一些人仅仅因为共产党是无神论，所以对政府有一些不应有的这种偏见在这里。共产党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重要不重要？好不好，弟兄姊妹？ 好，他是无神论的，他当然要把唯物主义，当然要把进化论灌输进去，这是他的使命。但是单就普遍恩典从半泥半铁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普及义务教育好不好啊？非常好，对中国的这种整体的素质提升它作用非常的大。我们不要太着急，真的，中国古人有讲说十年种树怎么样子啊，百年树人。社会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校教育非常重要，所以我非常感恩我们教会，包括我们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当中不少是做老师的，非常好，真的，我对老师始终保持尊重。因为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你不，他不是基督徒，我想传福音给他，这是一回事。但是每一个老师他所做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一个社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民族来讲的话，都是非常伟大的，都是了不起的。是，也像我们刚才讲的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当这些教育它职业化专业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教育的水平得到大幅的提升。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有些弟兄姊妹就问到这些，我说我那时候我跟那个沙龙弟兄我们也商讨过，比如说讲到在家教育，或者说你发现有些教会也在那里很热情的在那里搞教会办学办学校，我说其实你仔细去看，你去看有一些普遍恩典之下的有些学校，那些老师他有教师资格证，他经过正规的师范学校的培训，他有一些关于教育心理学等等这些方面的学习，这样子他教起课来和你，所以我们那时候商量的时候，我说人一骄傲就不一样了，我说哎呀，我如果要办学校的话，我至少能教两科是吧，物理没问题，数学也没问题，如果实在那啥了，化学也能教一教。其实你物理好是一回事，你懂物理是一回事，你会教物理是另外一回事。阿门吧弟兄姊妹，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真正去看到，我说包括甚至欧洲它的兴起，包括西方世界的兴起和宗教改革以后，社会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的这种勃兴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其实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现在钱不缺，中国教育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基督徒如果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把这种认为说社会教育包括公立学校教育这些东西，我们都一并把它归为说这是属世界属魔鬼的，我们是自断手脚，你明白吗？大家记不记得在旧约里面曾经就是讲到这个，就是在大卫还兴起来之前，以色列人特别困窘，有一段时间特别困窘，困窘到什么地步呢？就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中连铁匠都没有，以色列人要打铁，比如说要给马打一个马蹄铁，比如说他们的犁头坏了要磨一磨，都得到哪儿去做啊？到非利士人那里去。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特别惨，你注意打仗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惨，就是那个时候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不是有一仗就是整个军队只有两把刀，一把刀拿在扫罗手里面，一把刀拿在他儿子约拿丹手里面，所以约拿丹非常有勇气，带着他身边的少年人跟非利士人去打，慢慢慢慢局面才扳回来。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没有注意，其实教育就像铁匠铺一样，社会教育就像铁匠铺一样，如果基督徒在这方面对社会教育是持一种仇视的态度，对家庭教育这个对学校教育持一种仇视的态度，公立教育持一种仇视态度的话，我们依然打不过非利士人。我说的打非利士人不是说我们要对不信的人要采取战争手段，不是这个意思，你没能力传福音，因为我们讲的是社会教育。我再讲，我说包括我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的时候，我就坦白的去讲我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观点。有些基督徒包括有些教会在搞一些培训，教会学校，教会学校所用的教材是美国的教材，甚至有些教材是英文的，那么孩子其实上的几乎等于贵族学校，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说一般的弟兄姊妹负担不起。二，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去呢？上帝既然让这个孩子生在中国，干嘛他学美国的课程呢？他如果生在美国，他就自然而然，他上了这个课程，能不能参加中国的高考？能不能进中国的大学？基本进不了。我说那你在培养什么人呢？然后他的所学的这些东西跟中国社会是脱节的，因为人家的教材是按照美国的情况来设计教材，同意吧，弟兄姊妹？ 我们的教材虽然它有无神论什么等等之类，它是按照中国的社会在设计，你至少得知道说中国人他现在在想什么，你至少这个我们的孩子得知道他的同龄人，他身边的那些人不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哲学思想是什么，他虽然不会用哲学这个词，他们的方法论是什么，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讨厌什么，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其实就等于我说你没有刀剑嘛，你怎么跟人传福音，你切入点都没有，是吧？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特别是那些愿意追求的基督徒当中，有一种歪风，就是轻看社会教育，轻看学校教育。不是的，学校教育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是给我们的帮助。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基督徒真的谦卑自己，就要承认有很多事情你做不了，是吧？比如说我妻子倩文姊妹，她是学英语出身的，她是在大学读的英语，但我们是不是各个弟兄姊妹都学英语啊？你能不能保证你在家里面能教你的孩子讲一口纯正的英语？教不了嘛。哎呀，梁丽又讲英语，这英语都不做高考那个啥了以后啊，是我讲其他的，你真的是多面手什么都能教吗？教不了，对不对？而这边有专业训练过的老师来教你的孩子，好不好啊？好啊，你的孩子就有刀剑了，我们当中就有铁匠了，这是不是好事啊？这是好事啊，英子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正清楚去看到这些，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学校教育的态度不是这样。所以说实话，如果你担心学校教育当中有很多问题，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逃避，祷告，是吧？包括你要去帮助孩子，孩子从学校回来说，爸爸你不是说上帝造天地吗？我从小也是这样学的。我们今天讲了说恐龙啊，讲了那个什么人是猴子变的，怎么回事啊？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圣经真理来去教导他，来去面对这样的交锋，对不对？引导他，你就要有这个本事，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对父母对教会提出要求了。这个其实就是从文化从文明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真正把福音要发挥出来，要使人得益处的时候，你就要需要有这些，是吧？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给我们孩子的教育才不是脱节的。我在讲，如果我们很多基督徒对学校教育、对社会教育持一种仇视的态度的话，我说你还注意一件事情，你一定得罪你的孩子。为什么一定得罪你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的私有财产的，弟兄姊妹？不是，他是耶和华的产业。你把他受教育的权利因着你的宗教化给剥夺了，他将来长大了，他会更亲近主呢，还是他会其实是因着你的错误做法而会仇视主，甚至是远离信仰呢？他更有可能远离信仰。他会想到，如果我不是基督徒，今天就不是这样。明明我身边那个小同伴，从小我们两个在一起，论聪明论智慧大家不相伯仲，但是他现在是博士毕业，我现在什么也没有，因为我父母连基本教育都不想让我接受，那可怕不？那就非常可怕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上帝才是我们儿女的主，上帝把他让他生在一个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上帝是要他在这里扎根，让他在这里传福音，让他在这里做光做盐的。所以我说我讲这些，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要有那种错误的假属灵的观点，而是我们也真的要去重视教育，包括我们孩子的学校教育。我希望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小孩子多，那这个现在大部分有些在幼儿园，甚至连幼儿园还没上，有些刚刚上小学，那我希望我们也在这方面重视起来，不要以这些为满足。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的得救跟他的知识没关系，阿们吧。他就算没读博士，他只要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得救。但是从他荣耀上帝，从他领受更多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好，阿们吧。所以你要为你的孩子去努力，你要为你的孩子去铺路。你说不，梁弟兄，我们不过爱试试，我们就是追求金钱，我把我们家剩下的钱全都奉献到教会，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再说吧，我也没打算让他上大学，属灵不？这样属灵不属灵？完全不属灵。你要去考虑这些事情，我要为我的孩子考虑这些事情，我巴不得我的孩子将来读到博士，读到博士后 他能够做的知识越丰富，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知识面越宽广，他越能够理解这个社会，越能够明白福音的宝贵，越能够去传福音。所以别人重视教育，我们基督徒不重视教育，那么我们的后裔就慢慢消失了。因为他在社会，这个社会是带着竞争的，同意吧弟兄姊妹？会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没竞争了？不可能，上帝依然会救他，但是他没有在这个社会当中立足的能力，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孩子将来只能做社会底层的低智力的那些工作的时候，你要见证主见证不出来，一定是这样子，是不是？你去看圣经里面无数的这样的例子，摩西厉害不厉害？我问弟兄姊妹，摩西厉害不厉害？厉害得很，摩西把埃及人一切的学问都学了，摩西是能领军打仗的人，摩西是做一首诗，诗篇九十篇好的无比，所以文略武功都是强得不得了。摩西一不高兴，两个埃及人做督工的，他一个人把两个人杀掉，这就是他的本事。我们现在基督徒呢，树基之力都没有，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鼓励大家我们也去杀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去看亚伯拉罕厉害不厉害。厉害得很呐、啊！亚伯拉罕能打仗的家丁就318个，还不是说干活的家丁，那干活的更多。所以谁开的公司？我看亚伯拉罕开的公司可能比谷歌还厉害。当时，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谷歌里面有没有318个能打仗的精兵？还没有呢。所以你去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清教徒也好，那些伟大的神学家，真正明白福音真理的基督徒，经常讲这句话：愚昧和无知是魔鬼的帮凶。愚昧和无知是福音最大的仇敌，你明白吗？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这样的话？上帝说我的民因什么？因无知识而灭亡，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些教育，所以社会教育是上帝给我们的普遍恩典，要好好把它用起来。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的孩子比如说该上小学了，你要好好帮他挑学校，就是这样子的。他该上中学了，你要好好去找郑州的哪一个中学好，哪一个中学适合我的孩子，是不是？他要上大学了，我要好好为他祷告，好好跟他参详他要上什么大学，要上什么专业，是不是？他要读研究生了，他要读什么专业，我要这样子的。我们要培养的不是白痴啊，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一人必教养多人，是不是？他的口要造就多人的，他自己没有受教育，他造就谁啊？别人讲起话来他都不知道，我只懂圣经，我只知道圣经上第几章第几节讲什么，其他我都不懂，完了，失败了，这个教育就失败了。弟兄姊妹啊，你怎么培养耶和华的精兵呢？是不是？耶和华的精兵手中要有武器的，这些武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上帝使我们得着的一个方式就是社会教育。所以不要轻看社会教育，我再次强调，不要轻看社会教育。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孩子他要经历学校教育，我们这些人已经经历过学校教育了，我们还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一辈子要学习，不是一辈子只学习圣经只学习神学，不，你有你感兴趣的东西，你一辈子还要继续的去学习。学医的，你要在医术上面继续的精专，你是老师要在教育上面继续精专，你是管理者你要学习管理的艺术，对不对？你是销售，你要知道现在的销售这个电商的冲击对这些影响是怎么样子，我怎么在这个时代该怎么做好销售，我是做市场工作的怎么做市场工作，我要做专家，我要去这些方面一步一步的不断的提升，然后把这些和我所领受的福音真理结合起来，普遍恩典特殊恩典结合在一起，发出大光来，来照亮一家的人，来照亮我身边的世界，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第二个我们说的社会教育，第三个我们讲的教会教育。教会教育其实教会的教育其实就一样，教会的教育就是属灵教育。我再强调为什么这样去讲，比如说教会历史上面我们当时讲过说在欧洲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有欧洲的背景，你知道欧洲的背景，当时他们的教会政教合一，大家明白不明白？听说过这个词吧？那个时候的欧洲社会，政府和教会其实它是政教合一，它有密切的关系的，所以教会担当了很多社会职责。但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是政教合一？弟兄姊妹，不是了，政教合一对还是政教分离对？我再问弟兄姊妹，政教合一对还是政教分离对？政教分离才对。所以教会要担当他的职分，教会要担当他的责任，不该他担当的他不要担当， 所以我才反对，我说我从这个角度，我不反对基督徒个人去办学校，由基督徒个人比如说做老师的，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不单做老师，有管理恩赐，自己开了学校，好不好？好。你如果开大学更好，你能开一个中国的哈佛，好不好？那好的无比。但是这是个人的事，你可以几个基督徒，甚至这个教会里面有十几个基督徒都有共同的负担，大家组织在一起搞了一个学校，做了校董会，可不可以啊？好。但是这是个人行为，这是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教会的教育就是一样，属灵教育、福音教育，你必须牢牢抓住这点，这才叫做各司其职，你明白吗？就比如说我现在是做一个牧师，牧师到讲台上面说，弟兄姊妹，今天我兴趣来了哈，咱今天不讲圣经了哈，大家那个下次来的时候把你们那个高中物理课本带过来，我给你们讲一堂物理课，行不行啊？行不行，弟兄姊妹？不行，因为这就乱了嘛，你明白吗？你有兴趣讲物理课，你如果物理真的行，你可以出去代课去，可以吧？你可以别人有个什么课外辅导班，你去参加给人带一堂课，人也讲得真好，好喜欢，行不行啊？可以，这是你个人爱好。但是教会他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专业化、职业化，他在这方面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各自努力在自己的范畴之内的时候，这个时候才能达到效果。所以我们说教会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最重要的教育就是福音的教育，就是属灵教育。那从教会会众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它就分成两大块，一大块就是对成人，对成人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讲道的教育，一大块就是对孩子，对孩子就是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讲的主日学事工、主日学的教育。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对成人的教育和对小孩子教育一样不一样？肯定不一样，因为特点不同，对不对？特点不同。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为儿童的特点所决定了主日学，我再讲，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所以这当温习，但是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对孩子的属灵教育的主体是教会还是家庭？家庭。为什么是家庭呢？明明是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了吗？是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但是孩子，其实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是指的教会这个组织，还是指的是基督徒啊？指的是基督徒。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父母都有权柄可以教育孩子关于属灵、关于福音的真理，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其次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在教会的主日学，其实一个星期能搞多少次？其实主日一次，是吧？主日一次。然后孩子跟父母呢，多长时间在一起啊？天天在一起，是不是啊？能不能比啊？从时间的分配上面，从时间的比例上面，成不成？我们如果教会你一个星期才教一次，而且因为孩子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像圣经上面讲，我们举例子，我们说孩子和大人不一样，大人如果我们用杯子来比喻的话，孩子就像我这个杯子盖一样，它是浅浅的，一次只能教一点，你的时间又短，那么你孩子一次又不能领受太多。比如说我们如果孩子在这里，我不能讲这么长，我跟你讲，如果有孩子在这里，我一定卡着时间，顶多一个小时我必须结束，因为孩子已经受不了了。但大人就不一样，所以孩子他的注意力集中能集中十五分钟就了不起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孩子的属灵教育他的主要的场合在家庭。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比如说文化教育，就从中国现状来讲的话，现在孩子的文化教育主要的场合在哪里啊？在学校，阿们吧，因为白天都在学校嘛，早晨四堂课，下午两堂课，或者甚至三堂课、四堂课，他主要是在学校，然后父母还有权柄要管理孩子，要带领孩子，那这个是这个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系。但是讲到属灵教育来讲的话，属灵教育的主体一定是家庭而不是教会。教会呢怎么辅助呢？教会是教导父母，使父母明白福音，父母用教导孩子福音，用福音化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来引导孩子，这样子教会的职责就尽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旦一明白这个原则的话，那么我们说的教会的教育就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了。教会的教育从这个角度，属灵教育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对成人的。孩子我们重视不重视？重视。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因为孩子的特点和成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跟大家讲，我刚才讲了为什么我们讲一次，我说这段时间我就要做调整，我说我讲一次教育观我就再讲一次婚恋观，我是说讲完了以后大家其实因为大家是成人，你们听了以后你们需要消化吸收，阿们吧。我今天讲的这些内容很多，但是你们不是说你每一点都一定记笔记记起来都能够复述出来，但是你心中就可以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明白。但孩子不行，孩子你一次只能讲一两点，你回头再问他的时候他真的忘了。我儿子我发现就是这样子，不是孩子的记性不好，而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孩子是浅浅的器皿，只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一次一点一次一点一点一点渗透进去，孩子不可能像我们这样的长篇大论的，是吧？所以这样子的话对孩子的属灵教育教会的主日学的教导，他一次也只能教一点两点的，然后时间又短，所以他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正视这一点，所以我们把教会对孩子的主日学教育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我们的重点是对父母，父母把福音领受清楚了，他们每天潜移默化的在影响孩子，比如说给孩子讲圣经故事，比如说用他们的品行言传身教来影响孩子，目的达到了没有？达到了，好不好？好。父母得益处没有？得益处了。教会累不累？教会就不会太累，因为我们是通过父母的，父母在领受然后在孩子身上消化吸收应用的过程当中，父母的消化吸收又得到一个提升。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教育，我们是对弟兄姊妹讲的，我们不是对孩子讲的，弟兄姊妹回去去思想应用，然后再去咀嚼消化吸收应用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教育认识上面你就在进步。但孩子不可能是这样去教他，如果今天有孩子跟我讲，我只能就着孩子他有什么跟他讲一点点关于福音的真理，关于圣经的真理，这样子就结束了，我就不能再讲了，孩子去玩吧，是吧？我们有画笔，我们有这个手工，有那个玩具，你去玩吧，他高高兴兴，他喜欢来教会， OK， 我目的达到了。你知道耶稣爱你不？他知道耶稣爱你，哎呀完美够了。但是我不能跟着大家在那讲，然后大家来了讲十五分钟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像有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很可爱，就是我宣告耶稣爱我，我宣告我是公主，我宣告我是王子，然后就结束了。好像那你凭什么宣告自己是公主，凭什么宣告自己是王子，我要跟你讲清楚，那就是需要花时间，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这三种教育，一家庭教育，二社会教育，三教会的教育，你要各自看到它不同，各自看到它特点。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总结，就是我们说这三种教育要把它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孩子一出生就出生在家庭当中，所以特别年幼的孩子家庭教育对他是很重要的，但是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长大，社会教育的分量开始越来越重，包括学校教育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权威感的移动，好，转移，从父母转移到老师，转移到英雄身上，那么他社会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做父母的要观察，要带导，要引导，然后教会在其中对父母的职责更大，而不是说对孩子我们不重视，我们是重视的，但是把自己放在合一的位置上面。所以教会的属灵教育和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我们把它不是说它是三条腿平均的，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对孩子的教育这一块它的分量是最轻的，那么但是教会对父母的教育它的分量是很重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合一位置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一定是蒙福的，我们的家庭也一定是蒙福的，我们合一去看待它。特别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你对社会教育不要抱那种宗教化的仇视的态度，而是抱着一种感恩，抱着一种使用，抱着一个上帝在其中有很大恩典的态度来使用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得益处，我们就不会再出现再让一个误会。在中国本来基督徒就被人误会，认为说凡是信仰基督教的都是那些老头老婆，或者精神出问题了，或者是怎样怎样子的没文化人的信仰。不，我们就让大家真正的知道，其实基督教它我们的信仰和任何的知识文明它不单没有冲突，而且有促进的作用，我们就是例证，基督徒就应该成为例证。所以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说，我们要让人称我们为义，是别人看你的好行为。看你好行为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靠行为得救 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但是人要看见上帝在你身上的作为，人要看到你的改变，包括受教育、你的文明、你的文化程度的改变，你这个人行事为人有智慧的改变，你这个人一生学习、一生谦卑、不断成长的改变，别人发现说，哇，这个基督徒了不得，了不起，四五十岁了、六七十岁了还在学习，而且孜孜不倦，然后脑袋特别灵，思路特别活，为人又安稳又有盼望，我看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喜欢这样的人，这样子我们才成为这世上的光，这世上的盐，是这世界不配有的。天父被称为我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我们这样子下去发展下去，我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才有重大的贡献，真的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人越多，普遍恩典，哪怕他不是基督徒，他这样的人越多，中国的脊梁就站起来了。中国的脊梁不是靠钱堆起来的，是靠真正受教育、真正有担当、真正有勇气、真正有信心、真正有知识、真正有眼界的人才能做中国的脊梁。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将我们信的耶稣都有永生，我们今生在地上的年日又短又少，有些东西是不可重复的，你以后会怀念这样的日子，我跟你讲，将来我们在天上会怀念这样的日子，因为只能过这几十年，我们只能在这几十年当中在地上为这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做一些贡献，将来到天上我们做不了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跟这些人没有切入点，你跟这些人没有文化交流点，你跟这些人没有共同的教育基础，你做不了这些，所以求主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何谈恋爱，好不好？我们今天这个教育观我们就讲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你百姓的主，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主，我们看到你造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受教，使我们也可以去教育别人，所以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的家庭教育，让我们在社会当中所受的教育，以及在教会的教育当中都放在合宜的位置上面，使更多的你的百姓、我们这些家庭、我们的孩子多多受益。求主你不断的施恩，不断的怜悯，不断的将真理赐给你的百姓，不断的把亮光照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不单有这个特殊恩典、特殊启示，而且有普遍恩典、普遍启示在我们心中的光。求主神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